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文苑广播时间。在本次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收听纪实文学《雨后出河》。经历了五小时的迫害，海宽被分到了严管班，那里是整个教养院最早起也是最晚睡的地方，同时饮食也是最差的地方了。在那里，一位70岁的老人也被抓了进来，而且他是共和国国庆官里曾被邀请过的科学家。在强制转化的时候，鞋底子也曾毫不留情地扇向老人的脸。海宽觉得那一幕真是悲哀，国家和民族的悲哀。一个是老人，科学家，国家的功臣，一个是被警察给了所谓尚方宝剑而忘乎所以的人渣，他们的差别太大了。海宽知道这样的一幕只能在中国发生，而且只能在江泽民这个小人当政的时候才能出现。这些警察所造下的罪过不是一句这是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推脱的，公正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路漫漫其修远兮。海宽被抓进教养院之后，兰陵非常着急。以下是他的一段回忆。
2001年8月，我来到 A 市的教养院门外给海宽送衣服。上次几经周折和他通了一次电话，他的声音有些嘶哑，但仍很坚毅。他告诉我要等他，等他出狱我们结婚。我多希望早日和他步入结婚礼堂啊。海宽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四个字，温润如玉。一脸斯文的他说，我们未来的家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。他告诉我，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他要去维护大法，要阻止人对神的唾弃。我不理解，他说那叫做慈悲。教养院的大门打开了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和两辆大客车从里面驶了出来，大客车的窗户上都严严实实地挡着帘子。为什么要挡窗帘？这些车要开向哪里？海宽是不是也在那里呢？我的心开始砰砰地快速地跳动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。我抓起电话给看管海宽的警察打电话，他告诉我海宽是被转院了，但是去哪里了还是机密，但是他强调了四个字，有去无回。我顿时惊呆了，站在那里半天不动地方，我的心一下子没了底。这生死未卜的等待我能扛得住吗？海宽这一走，我在 A 市是彻底的举目无亲了。绝望和无助向我袭来，我脆弱的几乎要窒息了。今年的冬天怎么这么寒冷？在中国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何时是个头啊？依稀中我的耳边响起我和海宽在一起时他为我背诵的一首词，陆游的《咏梅》：意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，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着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
寒星夜沉始生辉。阴暗潮湿的牢房里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海宽正在为一名犯人包扎伤口。刚才这名犯人从上铺下来的时候，上臂被铁丝刮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口子，白色的肉翻了出来。海宽打开紫药水瓶，用棉球蘸上紫药水，细细地涂在伤口上，然后用纱布包好。海宽右手腕的手铐 在灯光下格外的扎眼，它随着海宽手的移动发出金属的撞击声。海宽的心里面响起了师尊慈悲的教诲：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精进要旨，境界。这里是 B 教养院，一个大队的外溢点，一个石场，地处荒郊野外，除了人之外，能看到的动物就是偶尔在天空翱翔的鹰了。海宽手腕上的铐子，是因为他替其他大法弟子鸣不平的时候被戴上的。手铐子一共陪了他100天。B 教养院在普教眼里就是一个狼窝，专门收集本省各市教养院的反改造人员。海宽在这里接触的普教，被劳教的次数最多的是8次。他还遇到了一个曾经是警察的吸毒犯，这些都让海宽直接体会到了在没有信仰的国度，人性的堕落是多么的急速，而人性的回归又是多么的艰难啊。海宽和其他大法弟子共20名，于2001年8月从 A 市到 B 教养院。记得第一次来到石场是这样的，警车一路尖叫着把海宽和另一名大法弟子拉到这里。下车的时候，海宽戴着手铐，身上仅有的一件衣服就是一件短裤。警察在凌晨4点开始抓人，海宽就因为没听命令而独自起床坐起来，就被戴上了手铐。进入阴暗的牢房站了半天，瞳孔才适应了这里的黑暗。10米长的过道两侧分别是上下2层的通铺，铺头伸出的木杆上七零八落的挂着沾满灰尘的包裹，地上到处是污水、果皮和废纸，飞着的苍蝇成群的飞过来。如果不是看到有人在床上，这里还真容易让人误解成是厕所了。开饭了！随着一声吆喝，海宽被带到过道尽头右侧的一个小箱子旁边，一股浓浓的骚气充满了海宽的周围。右侧1米的地方就是厕所，由于要防逃，厕所是全封闭的，地上全是脏水。海宽不知道这种气味下他的这顿饭该如何吃。就在这时，就听有人喊放炮了。话音未落，一声炮响震耳欲聋，接着海宽头上的房板也轰的一下，原来是远处放炮蹦出的石头从50米以外飞到海宽头顶上方的房顶，一块泥巴在震动中垂直的落到海宽装满菜汤的饭钵中。面对着从天而降的调味剂，海宽又不知道这饭该怎么开口了。秋天来了，落叶萧瑟，秋老虎简直要把大地点燃了。似火的骄阳下，汗流浃背的犯人一天10个小时超负荷的劳动着。海宽将一件衬衫、衬衣、衬裤洗得干干净净，晚上准备将这些衣服包好送给一个犯人。犯人 A 是一个病人，右腿的肉都烂到骨头了，整个小腿上深深的一个大坑。教养院为了节省每次医生25元的出诊费，叫犯人用刀片将烂掉的肉削下去。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清洗，犯人 A 的伤口散发出的气味恶臭恶臭的。其他的犯人都毫不掩饰的向 A 展示了他们的厌恶之情，不允许犯人 A 住在附近。最后在厕所旁边的床头支出的2根20厘米长的木头上面铺了一块木板，把犯人 A 放在了上面。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，犯人 A 的处境非常的艰难，生命危在旦夕。海宽把一卷手纸和衣服包在一起卷成一个桶夹在腋下，在上厕所的时候，他用戴手铐的手迅速地 把包放在了犯人 A 的头下，小声地说，给你一个枕头，从厕所出来，带队的犯人的头就走到海宽身边，问他怎么说的算了。他的这句话让海宽明白，感情这好人在外面不让当，在这潮湿的牢房里当也这么难呢、啊、冬天来了，世界在冰雪中一片银白，海宽戴着手铐坐在石头上，石场的粉尘很大，有时像电影里的沙尘暴，石场越挖越深，从地底下渗出来的水迅速地结成了冰，在这天寒地冻中，比这冰还寒冷的一幕是这样的，对面走来一个犯人，头上斜缠着一块黑黑的头巾，像是电影里面的冷面杀手，他走到结冰的水旁边，用手把冰敲破，然后他打开手巾，从眼眶里面把眼珠拿出来，眼珠是假的，在冰冷的水中涮了又涮，最后把带着冰水混合物的眼珠一下放回眼眶里面。与此同时，海宽的浑身一颤，心想用刺骨的水洗过的眼睛该有多冷啊。2001年11月27日，海宽无条件解除了手铐戒具，在这100天里，他在这个偏僻的与世隔绝的石场经过了夏、秋、冬三个季节，带着正念，海宽证实着大法。27日那天，警察问海宽，你是否改变？海宽答，我曾是水，后又变成冰，而今又变成水，清澈非昔日可比。当日下午写下此文，并交于警察欣赏。了愿沧桑一梦，萍水相逢，百日劫难已过，往昔峥嵘不提，世态炎凉皆看透，唯有正念正信，艳阳酷暑耐过，落叶萧瑟看过，苍凉寒冬度过，斗转星移花开花落，奈何奈何把握，一片清新旧苍生，满目萧然泪眼滂沱，更着风和雨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明慧文苑广播节目，希望我们有机会下次在空中有缘再次相聚。